主后2008年10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城市在天。
知道在波涛汹涌的世代里面，我们的心恐惧，我们彷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国家摆在你面前，我们求神你亲自来掌权。因为我们不能赢过这个世代，但是我们靠着您要得胜，要得胜，赢过这个世代。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透过你的话语从我们生命的帮助跟力量，当我们每一次在遇见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摆上我们自己，就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迈向我们新的另外一站的人生。主，我们真的是渴慕你，我们单单在这里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把这一切都摆在你面前，愿你亲自来带领掌管我们的人生，也掌管我们生命的灵，使我们归向你，使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信靠你，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仰望你，要赢过这个世代，胜过这个世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一起来敬拜，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75篇。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在我们的这个电脑上面有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对，来，上帝啊，我们要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判断，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的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的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上帝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的渣渣，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我们从诗篇42篇今天要看到诗篇75篇。其实很多 啊，这个小组的人都跟我说，牧师，他们分享的时候都跟我说，牧师好难哦，好像每一篇都一样哦，看起来都很像哦。对，这是诗人在他生命当中体验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他经历到神的时候，他体验到神的时候所写下的诗篇。我在啊上礼拜啊我们冠佑的妈妈的这个告别式里面，亲戚唱这首诗歌，我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越唱越感动，其实越唱我真的心里面觉得真的是神在带领，他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带领。这首诗歌叫做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圣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鉴察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的旨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的生命再次绚丽。说啊，我心不住的赞美啊，我的灵不住的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说啊，我的心不住赞美啊，我的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是我想到我的人生在啊最黑暗的时代，最黑暗的那一个阶段，是神带领我走过。我当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思考说，哎，上帝怎么带领我走过。但是我啊曾经啊在华语礼拜啊好几次当中都讲过，我最黑暗的人生时代是在我高中时代，大家我的那个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大概都对我失望了哈。但是上帝给我转换一个人生，是从那个最黑暗最暴风雨的当中带我走过那一段最痛苦的人生。虽然我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周围的人都觉得那是一个暴风雨，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啊虽然有一点放弃，但是人不放弃，但是上帝却不放弃，在我最黑暗的这个人生的过程转了一个弯，带领我走向他要用我的这一条路，开始转变我自己对神的认识，然后转而进入神学院。在我这段之前是我的当兵时间，我的当兵也是我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当兵，其实啊，应该说我那个年代当兵，比我更早年代当兵的人是最更痛苦，更遇过最多的那个啊当兵当中的冲突。但是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我跟神之前我跟神祷告，我跟神说，求你让我有一个啊比较有空的这个部队，也让我部队里面能够很和谐，不要让我在这个当兵当中学的坏或者是被带坏这样。我就跟神这样祷告，没想到神真的是带领我在那一个啊两年的时间当中，他真的让我有时间与神亲近。我每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我都是拿着手电筒这样一边读一边念，但是没有人会管我。大部分的部队我知道，那如果晚上你开那用灯啊，大部分班长都会啊，我那个年代以前啊哈，这个班长都对你很有要求，都对你很有看法这样哈。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两年当中，我就是这样把圣经读完哈。神让我跟在那一个我之前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暴风雨，可是在那个再来的人生里面，他让我转了一个弯，让我人生重新得到希望。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在神看来是神在带领你走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成事在天，也就是说啊，很多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用我的看法就能够看透这一切，有些时候是神在那里面，在这当中要成就更美的事情。在诗人的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今天读到75篇，刚刚在提到这个诗人，他说，上帝啊，我称谢你。但是如果你看之前那一篇74篇，你有圣经的人你打开来看，你就会知道这个诗人他在那一个生命里面，他说他的人生好像经历进入那个山洞，没有亮光，没有看到前面的道路，没有光明。山洞是黑暗的，山洞有没有出路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一丝丝的亮光，他曾经在那里对神呼喊，他在那里看不到盼望，他曾经对神喊叫，但是似乎听不到回应。因为那样的呼喊就很像我站在这里，我在讲话的时候这里还有回音，然后你在山洞里面呼喊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声音不断的萦绕在那个山洞里面，那种听起来是什么更悲惨。他说啊，那个诗人在山洞里面的哀嚎就像这样，没有盼望，声音非常的混杂，他看不到一点点的亮光。但是我们走到75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生命很不一样。他说什么，在74篇里面有一些话是很有，他说求你顾念你所立的约，他开始对神怎么样，他开始对神有一种一点点的盼望。他说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他对神开始诉说出他所看到的。他说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的名。他开始转变他的心意，他说上帝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那些逾万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的仇敌的声音，那起来敌你的人喧哗，然后怎么样时常上升。也就是说他听见了很多人对神的这种攻击，他心里面也有仇犯。但是如果我们看到75篇里面，他转换了一个生命，他对上帝开始有无比的信心，他开始对上帝有的信心是那么坚强，他的信心开始好像虽然还没有走出山洞，但是开始看到什么一丝丝的亮光，他开始从他内心里面看到了神的亮光，他看到盼望。所以在75篇里面第一节，他一开头就这么说，他说上帝啊我称谢你，上帝啊我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这种人生有时候很难，就像我刚说的，在我这个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其实没有人看得到我前面的亮光是什么，大家都说大概啊你就大概啊去工作就好了，你就也大概什么没有什么盼望。但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转弯是我们很难想象，当我开始去读念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也很难想象我怎么走过那一段人生的，是我生命的中错，读书的中错，甚至是什么是大概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过下一段的人生，因为看到好像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神却在这生命里面转了一个大弯，让我看见他的希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啊，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盼望。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恐惧，应该说如果我们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是我们最大的恐惧。那没有信上帝人，他们可能对什么，对死亡是很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何去何从。但是属灵的伟人圣邦基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当我在准备圣经这个讲道片的时候，我天天看到这一句话还真的是这个让我有一点信心，他说啊，在生命步向终结之时，他说他人生要步向这个死亡的时候啊，他说啊，死亡是什么，他称呼死亡是我的兄弟，我的朋友，他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拥抱，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圣方济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士，一个神父，是一个 很有名的神学家。让人都会恐惧死亡，但是在他的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说啊，死亡是我的兄弟，他拥抱死亡，也就是说他不是恐惧人生的这个阶段的结束，而是他在面对他人生的时候，是他看见了神给他的一点一个新的亮光。所以他把他生命是交在谁，交在上帝的手里，他是不恐惧的，他是很亲切的，所以他知道他的未来不是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很熟的诗篇23篇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啊，虽然走过死荫幽谷，他说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主与我同在。我们都在看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很 是很怎么样，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人生，他的生命是很有盼望的，他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是神与他同行。你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是最大的盼望，或许你对现在的社会没有盼望，你对你自己的下一个阶段你没有盼望，或许你在这样的人生里面你开始有恐惧，下一个阶段应该怎么办，经济这么不好，全世界都这么不好，是不是你也在开始恐惧起来，或许你会恐惧你的人生里面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但是今天的诗篇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啊，上帝啊，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审判。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都在掌权，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所以我们在台语里面，我很喜欢听台语，台语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诗词，他说啥，千生万生啊，嗯，把你听一遍了，对不对？我们算了好，算计的很好，可是啊，好像上帝就给你瞧了，刚才那个背着瞧着呢，你就好像不是你原来的样子。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我都计划好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不是我想象的？但是上帝要带你去哪里？或许你会有恐惧，或许你会很愤怒，为什么不是我到我想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为什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眼光。所以台语过去的人，他们经历到很多生命的那种变化，所以他们诉说出这种成语哈，千生万生，嗯，那就听一遍。真的，上帝要让你去哪里，你没有办法去决定。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道理怎么行呢？我本来是想好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会变成一种愤怒，变成一种觉得不公，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把它仰望在神的面前？这里第二句他说：“狼的子听得巧，明明这个人就没有什么这个，就比我还差，为什么他比我爬得更快？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就普普通，为什么他就那么福气？”这是我们所想的人的看法，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所以台语的那些过去的人，他们经历到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比如说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第三个他说啊，无输在人啊，先输在天啊，这句话真有意思哈，无输在人，先输在天。我的同学啊，曾经问我一句话哈，那我觉得这也听听就完了哈，但是也觉得蛮有趣。他说：“哎，你这样厉害呢，可以来太平镜讲道。”我说：“啊，那不是我的功了，那不是我的能力哈，是我从啊读书回来的时候，刚好遇到戴牧师，戴牧师刚好在找一个属于比较年轻的，可以带年轻人的一个牧师，我就这样的机会进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来这里，从我开始这个读书以来，我没有想过要回来南部牧会，我也没有想过要来太平镜，因为那个我觉得啊，在我们刚当牧师的时候啊，就觉得太平镜太遥远了哈，不太可能哈。但是我没想到有一天我来了哈，就跟你们一起分享这样的生命哈。我不知道我今天会在这里，我说有些时候懒得巧，懒得者听得巧，好，谋事在人，但是什么？成事在天。比如说，我们计划很多事情，但是不是神愿意？是不是神答应？因为神有些时候，我们用人的眼光在看前面的道路，都不太会准，都不是那么的刚刚好。但是在神所带领的人生里面，都会是最美的、最好的。他会为你预备的。比你所想象的更好。当我去读神学院当牧师的时候，其实我妈妈，好，我封牧的那一天，我妈妈其实哭了哈。但是这个我第一次看她哭哈，她很少哭哈。我刚刚说过，我的人生其实看起来是没有盼望，但是转了上帝给我转了一个大弯之后， 他看到了神的计划跟神的带领，他真的哭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我很少看他哭过，因为我妈妈很坚强的人，但是从那一次我真的体验到他真的在我生命里面下了很多的功夫，跟在我生命里面替在神的面前替我祈求神来带领我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不是人在做你就能成事，是上帝在带领你。所以人在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你会觉得说应该追寻着自然律在走，但是有些时候或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在上帝的安排里面，在人的一生里面，或许我们都期望跟着我们的意识走，我们都期待我们的计划是完美的，我都期待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是美的。但是上帝却在你生命当中要让你看见了更美的。有的时候我们怎么计划，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 PowerPoint 很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那上帝说当你们这个皈依在我生命的时候，然后怎么样，你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来跟我。他说你们这个脑狼被对话的样呢，就在摆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对话哈。每个人都这样的十字架，或者是说你说人生的重担哈。下一个，这个人背得很累哈，超累的，他跟不上进度了哈。他说超累的哦，他跟神说上帝啊，可不可以啊，这个商量一下哈，这个切一段一下哈，可不可以哈，下一片哈。他说拜托一下啦，这个太重了哈，切一下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嘛，上帝啊。他就切了一小段哈，他就开始锯了，切了一小段，然后继续上路，看起来似乎精神了一些，还会唱歌，看到没有，那个两个黑点在上面，看到没有还唱歌精神多了哈，哇不错哦，精神多了。继续走，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怎么样，跟上进度了哈。他说这个重担我可以了哈，他继续走哈。他说又开始说上帝啊，再商量一下好不好，不要这样，真的很重哎，就再锯一段，再锯一段吧，拜托啦，真的是很重哎。他就再锯一段好了再锯一段好了。真的再锯了哈。锯完之后再背起十字架继续往前走哈。他看应该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担得起来了哈。上帝谢谢你哈，哇精神多了，再继续往前走。哇又超越怎么样其他人了哈，哇轻松很多哈，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什么重担减轻很多哈。没想到这个时候要跨越我们人生的鸿沟齁，困境齁，要摆上这个怎么过啊。他说过去你的生命的经历下一章齁，他说每个人背着十字架，上帝说我不会让你担超过你所能承担的担子。每个人用他的一生在走这一条路跟背这个十字架，他们虽然曾经可能在这个路上抱怨过，觉得太重过，但是神给他们的都是刚刚好，每个人都过得了。这个人摆上他的十字架，哇不够呢，怎么办，过不了鸿沟哈，过不了这个人生的鸿沟怎么办。再下一章，人家都过完了，他只能在这里哭泣。也就是说他会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也就是说当你没有去经历他的人生的困境，你就要怎么去面对你未来的人生。学生问我说，牧师你高中这个读书没有读完后来怎么样，我说我不是跨过我还是继续念哈。那时候你要背起这个重担，或许你想要节省一些，可是你会发现后来你没有办法去负担你自己的人生的困境，你会遇到困难，你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以上帝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是不 不满意的，看起来是不美的，可是上帝在这其中都有他的旨意。下一个，所以啊，他说啊，在我们啊这个人生里面，当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甚至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神给我们的最好的，不要觉得说他很难，你已经度过不了了。不会，上帝一定会派天使在你旁边保护你，你所走的路上帝绝对会在你身边来帮助你。有的时候看起来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美丽，可是上帝却在你生命里面来帮助你。一个故事叫做尽力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说啊我们交托就好。很多基督徒会问说，那是不是交托就好了？不是，我是说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一条道路的人生，我们要交托，但是我们要尽力。我们不是说啊交托神啊，你亲自自己这个掌权，你自己带我，然后什么都交给你了，我不做了，坐在那里。不是，是你尽你的人生能行的，上帝绝对会在路上来帮助你。这是一个网络故事，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他说啊，有一天有一个开学的时候啊，一个教授啊跟班上的人这么说着，他说你要去啊认识班上的每一个同学，然后呢去主动交一个同学。这个作者他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回顾四周啊跟这些人打招呼的时候，那后面突然有一个人跟他拍拍肩膀齁，他转头一看，哎呦阿嬷呢齁，满脸皱纹，然后个子很矮小，但是啊他笑起来是很灿烂。他跟这个作者打招呼说，哎帅哥你好，我叫罗斯哈，他说我今年87岁哦，还跟大家来读大学哈，87岁哈。他说：“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啊，这阿嬷说：“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啊，当然外国人会比较亲切一点哈。我笑一笑，就跟他说：“好啊，可以哈。”这个作者跟他开玩笑说：“你年纪这么小哈，他开玩笑了哈，怎么来上大学？87岁阿嬷哈，那个小伙子跟他说啊：‘你年纪这么小，怎么来念大学？’”他也很调皮的回答，他说啊，我是准备来钓金龟婿的，然后生几个小孩，然后退休云游四海。啊，这阿嬷也很有趣哈。这个小男生问他，跟他回答说，此话当真？啊，当然他知道这阿嬷不可能了哈，但他幽默跟他回答。跟他说，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来哈。他说啊，我虽然年纪已经这么大吧哈，但是啊我一直梦想想要受大学的教育，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我人生当中可以受大学的教育，这样才觉得我的人生这样才会怎么如愿以偿，觉得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觉得我满了我的人生，我圆了我的人生这样。所以他们两个人常常下课之后就一起聊天，一起分享他们的食物，然后彼此成为朋友。然后有一次这一个他们谈得很愉快哈，那最后这个阿嬷87阿嬷竟然变成了他们啊班上里面啊这一个人人啊这一个看中的一个人。这阿嬷每次讲话都非常的有智慧啊，这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听啊，他也常常这个打扮得很美丽。他说有一次这个学期结束啊，这个阿嬷罗斯被应邀到这个足球队里面去演讲去分享，然后他这个没想到啊，他这一上台的时候啊，他87岁动作比较慢一点，他一上台之后啊，他的稿子就掉了哈，他不知道怎么办哈，就看到这个阿嬷的脸孔里面有一点懊恼，自己为什么没有做好，但是又有点这个那个腼腆齁，那种微笑齁。不过啊，这阿嬷看到他马上转了一个这个幽默，站在麦克风前面， 他说啊，对不起啊，抱歉哦，我最近老是喜欢掉东西啊。刚刚我本来想喝啊这个啤酒壮胆一下，因为我要上台，但是啊却喝到威士忌啊。所以啊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威士忌这个东西啊简直要了我的命这样啊。看来啊我是不记得之前我准备了什么东西，那我就讲最熟悉的事情好了。他说我们不是因为年老而停止玩乐，我们是因为停止玩乐才变老。有一种秘诀能使我们青春永驻快乐成功，就是你要经常笑口常开幽默风趣，你们必须时常怀抱着梦想。当你们失去梦想的时候，你们就形同死亡。他说我们周围有许多人啊，很像行尸走肉却不自觉。变老跟长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人都会变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长大。长大的意思是你不断的要蜕变，寻找成长机会而善加利用，要活得无怨无悔。上了年纪的人通常不会因为做过的事而后悔，却常因为在年轻时未曾做自己想做的事而遗憾。只有心怀遗憾的人才会恐惧失望。这是纳塔那一次的演讲，他把它写下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生。他说那一年年底这个罗斯毕业了也死了，超过2000人去参加他的葬礼。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是在我们人生当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曾经去努力你自己的信仰跟神的关系，或者你只是看到自己的眼光的人生，还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尽力你的人生跟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本分，然后面对你的上帝。信仰是很有趣的，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想要，就像今天的图里面那一个图一样，那一个人觉得哎呦那一下当了，可不可以减轻一下，你就想说啊这样可以逃脱过去，然后呢再走走走，因为用你的眼光来看可不可以再轻一点，哦太重了哈。但是到最后你会没有那办法去面对你自己所要遇到的困境。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更新，他第一句话很美，我说你怎么啊看你自己的人生，上帝怎么引导你的人生。他说上帝看我们一生自始至终啊都一样，但他可能在我们30岁的时候带领我们走过一场风暴，但是让我们在60岁的时候才可以承受什么飓风啊。成事在天，把我们眼光调向神，尽力我们的人生的路程。或许你会遇到很多困境，很多挑战，很多你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神依然在你身边引领你。就像今天的诗篇的作者一样，其实诗篇的作者说我进入很像人生进入山洞，看不到光芒，看不到盼望，但到75篇的时候他说我要称谢我的主。希望你的人生调整一下你的眼光，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尽力走你的人生，我相信神绝对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看见他给你的作为跟引领的一条道路。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更谢谢你赐给我们盼望，仰望你。我们知道在人生的路上有许多的困境跟挑战，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啊背得很辛苦，我们真的是很啊心里面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赏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未来的生命，因为你总不离开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依靠的力量，让我们看见你救赎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不怕失败，以至于我们不怕任何的困境，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恐惧。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调整我们眼光来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带领。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智慧， 也是我们仰望的心，来看见主你自己的荣光。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个我们一起起立哈，一起跟左右邻居人一起来这个来唱唱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神的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我们众人同在，愿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